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同来研读立位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立位记的第16章。第16章记载的是以色列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叫做 Yom Kippur，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所有人民的罪，在赎罪日借着大祭司来到至圣所神施恩宝座的面前全部得到赦免。所以呢，到今天为止 Yom Kippur 赎罪日还是犹太人最圣洁的一个节日。那么在赎罪日献祭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当一开始的时候，第16章第一节他就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提到赎罪日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所要做的预备。在立位记第10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因为献燔火他们就死了。在这个赎罪日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就提起这两个儿子以前被神烧死的事情，表示说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说大祭司呢，在进行这个赎罪日的预备工作的时候，必须按照神规定的方式，不然不但不能够为百姓赎罪，连自己都不能存活。所以他提到了这个过去的历史作为一个警告以后，摩西就告诉亚伦说，进到至圣所为以色列全百姓全民族来赎罪之前，第三节说，你要先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然后呢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大祭司必须首先为自己赎罪，所以他用一头公牛犊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呢用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让他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穿戴要按照神的规定，他必须要用水洗身洗得很干净，然后呢照神在出埃及记所规定的这些祭司的服装好好的穿戴好，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赎罪。在以色列人拉比解经的书里面，特别在 Mishnah 这一套书里面，他提到有关大祭司的记载，这些大祭司为了要预备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他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譬如说规定他不能够沾染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够接触死人，然后他的生活睡眠这些都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一不小心他就失掉了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为全百姓赎罪的资格。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任何的人不管像大祭司装扮这么华丽，在众人当中要没有任何缺陷，他来到神面前他要承认自己的罪，他要为自己的罪洗净，然后才能够为百姓来赎罪。那在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的一个大祭司，像在希伯来书第5章提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但是呢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呢他是一位没有罪的大祭司，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预表，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贵。当这个大祭司按照立位记16章第1节到第4节做好了他的预备，他就可以开始来为以色列的会众赎罪。在第5节那里提到说，他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跟我们讲说，这两只公山羊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大祭司亚伦要为这两只公山羊研究。研究的结果呢，一只羊呢要归于耶和华，要被献上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呢是要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从希伯来文 Azazel 直接翻译过来，因为有的人不晓得这个 Azazel 应该怎么翻，所以就把它直接按照希伯来字的发音把它发出来。丁道尔 Tyndale 的圣经是最早将 Azazel 这个字翻成 scapegoat 陶羊，意思就是说代替别人受责备的意思。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大祭司呢要研究，然后研出来的结果呢，有一只羊是来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羊呢归给阿撒谢勒，就是说另外一只羊呢就叫做陶羊。大祭司就要按照赎罪祭的方法，把这只归耶和华做赎罪祭的羊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要把这个羊的血带到幔子内，就是至圣所里面，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前面。他要按照赎罪祭的方式把这公山羊杀了，把羊的血带到幔子里面至圣所的地方。当他把归耶和华为赎罪祭的这只公山羊完成了赎罪的仪式以后呢，接着呢在第二十节提到呢，他就要出来把那只活的公山羊，也就是说归阿撒谢勒的这只羊，就是陶羊的这只羊奉上。那做的方法呢，他是要把两只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整个民族一切的罪愆，然后把这些罪愆呢全部都归在羊的头上。这个时候他就要派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里面去。圣经上讲说要把这只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只羊，第一只羊归耶和华为赎罪祭的羊呢，是大祭司在祭坛上所献上的，然后把血在至圣所前面弹的。另外这只陶羊呢，归阿撒谢的这只羊呢，他所做的呢就是从会幕门口往外走，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清楚的看到神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罪。神就是让所有的罪都归到这只羊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羊带到旷野无人之地，这些罪就离开以色列人，不再被神所纪念，这些罪呢是归在这个陶羊的头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假使这只陶羊走啊走啊走啊又走回来了，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那怎么办？那岂不是说这个罪又跑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慢慢的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系统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怎么做呢？就是他们不是把这只羊送到旷野的无人之地，他们乃是把它送到一个离耶路撒冷差不多12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很高的悬崖上面，然后呢把这只羊推下去，所以这个羊就不会再跑回来了，这个罪呢就被忘掉了。为了要迅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他们就在悬崖跟耶路撒冷当中等距离的地方设立了十个帐篷，就由人在那边等着，准备接力的方式赶这只羊，因为接触这个羊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找外邦人来做赶羊的工作。所以当大祭司把双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以后，他们就从这十个帐篷一个到一个用接力的方式把这只羊从会幕的前面，以后呢就是当然就是圣殿，就是从圣殿的前面一直赶，把它赶到山崖，然后从崖顶上把陶羊一推，推下山崖，这个陶羊就被崖壁上突出的岩石所碰撞，还不到山底的时候他就死了。陶羊一死以后呢，他们马上呢就用信号呢一路传回圣殿，跟圣殿的人讲说这个陶羊已死了，以色列人的罪得到赦免了。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 11节到12节这样讲，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赎罪日里面所讲的这些献祭，这些赎罪的血，事实上它预表的是最后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的羊，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就得到真正的洁净了。在第九章的22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了。动物的血是一个预表，真正赦免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为我们罪而死的那一年呢，这个赎罪日的仪式所代表的意义呢，就已经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彰显出来了。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基督徒，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才能够得到拯救。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道路，也是整个赎罪日所预表的最高潮。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利未记16章29到34节，在这里他强调说，这个赎罪日啊，是一个仪式，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赎罪的恩典。可是呢，29节到34节让我们看到忧伤痛悔的心是赎罪的必要条件。29节他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他说呢，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这里提的说刻苦己心，指的就是参与的人要存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把我们的心呢、从日常的事物中拿回来，要用在思考默想属灵的事情，寻求赎罪日中神为他们所成就的。在 Targum 就是以色列人解释圣经的书上，他说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要禁食禁饮，不能够吃，不能够喝，不洗澡，不用油来抹身，不穿鞋子，禁止一切性生活，停止所有的工作。在传统教会的节期上，复活节之前有40天的斋期，从圣辉星期三开始，持续40天，一直到受难节，然后就是复活节。这个圣辉星期三开始呢，它就是强调一个要有忧伤、痛悔、认罪的心态。那么我们不一定都有圣辉星期三或是40天斋期这个节日的规定，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这个就是整个赎罪日代表一个最大的意义。我们不是守这个节日外面的形式而已，因为在这个节日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么我们要参与这个节日的时候，参与的人呢，他必须用忧伤痛悔认罪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才配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讲完了赎罪日以后，很自然我们就要谈到吃血的问题，因为在华人的文化里，很多地方有吃血的习惯。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呢？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利未记第17章的第10节到第16节提到不能吃血，但是很多人说在新约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禁戒了。那我们要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到底吃血在新约的时候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在利未记的第17章基本上分作两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说，献祭只可以献给神，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0节跟我们所说的，他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提的跟利未记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所提的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我们敬拜耶稣的人就不能够再去拜其他的偶像，不能够拜其他的神，单单的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那么利未记第十七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提到禁止吃血的事情。第十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途掩盖。他说呢，血里面呢是有生命，这个血呢，神把它赐给我们是做什么呢？不是给我们吃的。他说在坛上啊，在祭坛上面是要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换句话讲，血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借着动物的流血让我们知道必须借着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这个血呢，后来真正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面，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因为这个血呢是有生命，所以神说你们因为不能吃血的关系啊，所以你们要是打猎打到了可以吃的禽兽啊，你一定要把它的血放出来，放了血以后呢，你剩下的肉呢你才可以吃。所以在旧约里面相当的清楚，血是不能吃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到新约里面看看，是不是新约说我们可以吃血。那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所见到的异象，到底神对他讲说什么都可以吃，那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从彼得在祷告的时候所看到的异象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那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里呢，彼得说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在不久之前讲过，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呢，神把它分为洁净跟不洁净的。特别是走兽啊，洁净的呢是要捣除还要分蹄，那么这个叫做洁净。假使捣除但是不分蹄，或是分蹄但是不捣除，这个是不洁净。以色列人呢只能够吃洁净的动物，那么呢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洁净不洁净都吃了，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的生活就分开来了。那神在这里呢跟彼得是讲说，这个不只是洁净的动物里面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呢，他说你也起来宰了吃了，表示神要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的这个间隔拿掉。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奥秘啊，也是保罗跟我们讲，借着十字架上的恩典不再分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了。在这里提到不止彼得可以吃洁净的动物，连不洁净的动物也可以吃，但是他并没有说可以吃血，因为洁净的动物它里面有血，不洁净的动物它里面也是有血，但是神说你可以吃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以前吃洁净的动物的时候不能够吃血，那你现在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神也没有说你就可以吃血了。所以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有许多的外邦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就信主了。那么信主以后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因为最早的教会是从犹太人开始的，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来到教会很自然的都遵守旧约的规定，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外邦人信主呢就很大的问题，因为外邦人他们以前是吃猪肉的，他们也许吃饭前不洗手的， 或者呢，他们喝牛奶跟吃肉都一起的，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所不能够忍受的。那么他们现在信主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回到旧约，遵守旧约的律法，变成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争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大大的分辨，觉得不需要，所以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呢，在使徒的面前和众长老的面前呢，就来商量这件事情，来辩论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在辩论的里面呢，彼得就想到他以前到哥林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给他清楚的教导。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提到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来印证神拯救外邦人。虽然外邦人活得一点也不像犹太人的样子，但是他们呢，仍然经历了圣灵的改变，成为基督徒，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最后呢，在15章的第19节，雅各就做了最后的总结。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他说外邦人呢，他们信主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这么样单纯，这么样没有条件的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在这里呢，他就写信吩咐他们四件事情，事实上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第二个是奸淫，第三个呢就是不能吃血。所以这里呢基本上就提到三件事情，他们要禁止偶像的污秽，禁止奸淫，还要禁止吃血。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一段经节是要提醒外邦人，他们不做这些事情呢，才不会冒犯犹太人，这个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才有可能来往，所以这些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啊，我们就不做。这个讲法不完全对，因为这三样事情里，禁戒偶像的污秽，基本上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跟偶像不再有来往。第二个奸淫，奸淫的事情呢，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你是外邦人，这个是禁止的，在圣经多处地方提到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因为冒犯犹太人。所以第一项跟第二项并不是因为冒犯犹太人的缘故，而是绝对的。那么第三样呢，他说勒死的牲畜跟血，假使前面两样呢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那么第三样也不是因为爱心的缘故，也就是绝对的咯。他说也是不能够吃血。既然新约里面说不能够吃血，我们就要问进一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吃血？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非常的清楚，说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属乎耶和华的，神把血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得以赎罪，所以整个旧约里面呢很重视这个血。从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血是很宝贵的，因为这个血是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血的上面呢，我们不随便，因为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个赎罪的图画呢，是神非常的强调，而且是非常的清楚。有人就说，好，我们现在呢，这个预表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已经不再重要了。像我们分饼跟喝杯的时候，在主餐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们就吃了，然后就是这杯是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流的，那我们就喝了，那我们不是在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吗？所以我们应该就可以吃血了。这个似乎对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杯跟这个饼呢，象征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就是因为我们不随便吃血，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杯的面前的时候呢，它才变得这么样的慎重，这么样的特别。血呢，既然是一个象征 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赎罪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可以很合理的问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流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这么样的重视这个境界？特别是这个境界在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需要思考，那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40章里面提到一个神对以西结所启示的将来的圣殿的模式。从以西结书40章开始起的这个圣殿的描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成。譬如在以西结书的第47章他说我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然后47章到第8节的时候他说这水往东方流去，要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就是说这个水要一直流到沿海，就是现在的那个死海，这个死海呢水就变成甜的了，就是变成淡水可以饮用的水。那事实上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今天死海还是咸海。神说将来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死海都要变成甜水。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圣殿呢是未来的圣殿，在这个未来的圣殿里面呢，在那里同样有献燔祭、献平安祭、献赎罪祭、素祭。譬如在第45章的17节提到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圣殿很明显的是指着以后要建的圣殿，最可能的时候当然就是在千禧年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作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以前的圣殿是要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在千禧年当这个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救恩已经成就了，为什么还要有献祭？这个献祭的目的在哪里？这个献祭的教导在旧约时代啊，是让我们往前看，让我们看到以后要来的人子他所要成就的救恩。那么到了千禧年度，就是到了以后当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在这个圣殿里面的献祭呢，那是要帮助我们往后看，好看到几千年以前人子已经成就了救恩，在那个地方呢借这个献祭让我们了解这个血怎么样为我们赎罪，让我们了解当初人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每一次在主餐的桌前来享用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难道不是往后看，看在2000年前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吗？当我们这样看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将来特别是主再回来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习俗再一次恢复的时候，他事实上也是帮助他们往后看，看过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福音只有一个，从以前一直到永远纪念的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赎罪的恩典。所以假使在旧的圣殿的敬拜里面神清楚地说血是不能够吃的，那么在将来圣殿的敬拜里血同样是不能吃的。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19节也已经清楚地跟所有的教会讲说这个血不能吃，从过去到现在教会时期到将来新的圣殿建成，好像神并没有一次跟我们讲说血是可以吃的。神说的是不再有洁净不洁净动物的区分，凡物都是洁净的，凡物都可以吃，所以不再有外邦人或是犹太人的区分，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属于一个身体，但是血仍然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作为赎罪之用的，所以我们对于血我们还是不能够吃的。我们今天讲到赎罪日，还要讲到血的特殊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结，这一切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注目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面，他所成就的是神在永世前就预备了，将来在千禧年度呢，在永恒里面呢，我们也是要纪念我们的主因着爱为我们成就这美好的救恩。